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词语中的镜子，副标题是好大喜功，避重就轻，知难而退。作者一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。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，真善忍是修炼心性的指导，而我们的修炼是从做到常人中的好人起步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什么是常人中的好人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旧宇宙有成住坏灭，越到后来偏移越大，中国的每一个朝代也有成住坏灭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人世间有相生相克的理，好坏相照，正邪共存，所以人所认为的标准未必是真标准，他们如同河面上的浮标，随着水面起伏而变化着。修炼讲从做常人中的好人做起，直到洗尽凡尘，让先天的本性重新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，为此依循宇宙真善人去找回正确的做好人的标准就成了必要。本文仅从几个成语来解开思考和探讨的一角，这几个词语所涵盖的，在常人社会中，在我们大法弟子修炼、弘法、讲真相、反迫害的各种活动中，都不难找到实例。第一部分，好大喜功。语义，好大喜功在汉语中用来形容一心想做大事、追求名利和成就、言行浮夸、好高骛远的人。好大喜功的人往往热衷于沽名钓誉，沽是买，钓是用饵引鱼上钩，比喻骗取。沽名和钓誉这两个词合在一起，只以各种手段获取虚假的荣誉和赞誉。例句，例句一，他就是这么一个好大喜功的人，把三分成绩都能说成十分。例句二，虚荣心表现在行为上，主要是盲目攀比、好大喜功、自我表现欲强。例句三，昔者汉武之地，好大而喜功。出自罗密的《鹿史》。注意，这里我们只是采用了这个例句，至于汉武帝是否好大喜功，那是另外的话题。反义词，好大喜功的反义词包括脚踏实地、与世无争、稳扎稳打等。我们修炼人群体中，那些总喜欢标新立异、搞轰轰烈烈的，是否也在好大喜功呢？好大喜功注重的不是实效，与实修背道而驰，如不能改变，会白白浪费机缘，真相大显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第二部分，避重就轻。语义，避重就轻的意思是回避重的责任，只减轻的来承担，也常用于描述在面对重要或困难的事情时，选择回避或处理较为简单的问题，以逃避责任或困难。例句，例句一，他在讨论问题时总是避重就轻，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。例句二，臣观其言似有深意，然每每避重就轻，不欲直陈利害，恐非忠臣之所为，陛下宜察之，以免误国大计。出自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例句三，然其议论多避重就轻，不能切重实弊，徒以文辞取悦于上，而无实意于国事，终至众议纷纷，难服人心。出自张廷玉等的《明史》。反义词，避重就轻的反义词包括勇于担当、直面问题、任劳任怨等。我们大法弟子今天下世兑现誓约，都经历了巨大过程，但到了最后这一世，很多人却迷惑了，退缩到人中去看待修炼与责任了。乾隆时期曾担任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的姚鼐写过一篇《登泰山记》， 作者与友人顶风冒雪游览台山，一路上大雾弥漫，冰冻滑溜，石板石阶几乎无法攀登。坚持到达山顶后，所看到的那番壮观景象，是坐在山脚下抱着手炉闲聊时无法巧遇的。师父的登泰山，相信每一位真修弟子读来更是都有身临其境之感。下面是师父的登泰山。攀上高阶千尺路，盘回立斗难起步，回首如看修正法，停于半天难得度。恒心举足万斤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，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第三部分，知难而退。语义，知难而退的原意是指在面对困难或挑战时，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，选择放弃或退缩，或者作战时随机应变，遇形势不利就先行退兵，减少短期损失，后来泛指遇到困难就退缩，不去克服。例句，例句一，面对困难和压力，他选择了知难而退，以免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。例句二，臣闻进有礼，退有义，知难而进，义也；知难而退，义义也。愿陛下察之。出自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例句三，夫知难而退，非怯也。审时度势，保全大局，智者之所为也。出自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反义词，知难而退的反义词包括知难而进、锲而不舍、金刚不动等。其中金刚不动表示一种不动摇的心态，意味着在面对各种变化和干扰时，能够坚守初衷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，不受外界影响而动摇。面对困难时的退却，原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，比如想保存实力，避免损失，也可能是怕吃苦，而不是吃苦当成乐。吃苦当成乐出自师父的红吟。修炼中遇到困难就不想干了，遇到矛盾就消极了，需要学习就放弃了，满足于我做了。其实违约的后果比俗世间的任何苦都可怕。下世时我们是抱着何等庄严神圣的信念，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不改初衷。本文例举的三个成语只是汉语词汇的沧海一粟。总之，做好人的标准和传统不是知识学问，本质上是道德，是神传智慧，是人类回归天国家园的保障，是修炼人走向圆满的起点。正法修炼的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做人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，真的不能再有那么多水分了。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，出自师父的转法轮。仅以此文与同修交流和反思，抛砖引玉，促抓紧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不看不讲迫害真相的怕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。我因修炼大法曾遭中共残酷迫害，1999年迫害发生后，曾到北京上访，被当地公安接回后就被开除了工作。后又因做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7年，所以在结束冤狱回家后，很长一段时间不愿看明慧网上报道的 大陆大法弟子遭迫害的内容，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也从不提自己或同修遭中共迫害的事，原因是看或讲迫害真相会触动自己的怕心，也担心世人听了会害怕。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悟到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就是要揭露迫害，是邪恶害怕曝光，那自己不看不讲迫害真相，就没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在这一点上就没真修。自己不是一直在心中发愿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吗？那么我必须得归正自己，怕心出来了，不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吗？我怎么能护着他，保护着他，让他一直待在自己的空间场里呢？那邪恶生命与因素就是借着他藏在我的空间场里，间隔着我的正念出不来。我发觉自己正实法救人的事做不好的原因就是这个，所以我必须得清除他们，我的空间场里不允许他们存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。我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悟到，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讲迫害真相，那会影响世人了解接受迫害真相，从而影响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，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影响众生得救。所以后来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看大法遭迫害的报道，怕心出来了，我就发正念清除它。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，再看这方面内容，我就不怕了，在讲真相时也能讲这方面真相了。有一次我出去遛街，遇到有缘人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街边恰好有可避雨的椅子，我就坐上去。一会儿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也来避雨，我们就聊了起来。男的患有老年痴呆症，主要是和女的聊。他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，我一听脑中立刻反映出这正是讲真相的契机。于是我就坦然告诉他，我以前是教师，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开除工作了。他一听马上表示同情，他就讲了他家也曾被中共迫害的事。我也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非常认同大法。我又劝他三退，他爽快的就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。我终于修去了不看不讲迫害真相的这个怕心。以上是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建议关注大陆综合里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。从明慧网大陆综合报道看，现中国大陆监狱还在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加重迫害，采用邪恶手段威逼转化，为了减少对在监狱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迫害，在家的大法弟子要用心动起来，营救同修，揭露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，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同修。邪恶是最怕曝光的，制止行恶也是不让恶人对大法犯罪，断送自己的未来。在此谈一下我们地区营救同修的做法。有一同修讲真相被绑架，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迫害同修，律师会见时看到同修被迫害得恍恍惚惚，得知遭犯人虐待欺压，一名同修去市里找到协调人说明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知道的同修整体发正念往看守所写信，在家的同修和其家属也立即给看守所写真相信和投诉信，
强烈要求改善同修的环境。律师在会见时，同修说突然他的环境改变了，没人欺负他了。2023年，同修被非法判刑，被关押到辽宁女子监狱12监区遭迫害，不让睡觉，侮辱、谩骂、殴打。同修被打掉四颗牙齿，被打昏、休克，送去医院抢救，医生诊断心脏病，继续迫害他三个月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家属会见时，看到同修被迫害的接近抑郁。听到此事，同修和家属给辽宁女子监狱长和监狱驻检分别写了劝善信和投诉信，附加大法真相，并告知法轮功的事全世界都在关注。期间我们散发地方周报，张贴同修被迫害的粘贴。家属会见时说同修的环境改变了，从12监区转到了普监。狱警还把家里写的信给同修念了。以往有大法弟子被绑架，我们马上做成揭露迫害的粘贴，去被抓的大法弟子所在村镇张贴出去，让当地百姓都知道公认的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被警察迫害，警察的家属和亲朋好友都会指责他。我们还把绑架事件发到明慧网，行恶的警察会不断地接到国外打来的电话，对警察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他们有的说这回可惹来麻烦了。大陆的监狱和看守所设在了很多大中小城市，那里都关有大法弟子，住在监狱和看守所附近的大法弟子有条件的要经常近距离发正念，散发真相，揭露恶人的恶行，监狱里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灵就会被解体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谈执着短视频的危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15日。我有段时间很执着短视频，短视频的形式利用了人的好奇心，因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视频是什么，因此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人就想继续刷手机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从法上衡量，发现短视频的内容包括人物所言所行都是常人的，即使说得在理也是常人层面的道理，其他的例如搞笑的、讲段子的、说套路的，甚至涉黄擦边的，修炼人看这些除了增加执着起不了什么好作用。也许偶然遇到几个有点教育意义的，就觉得你看这短视频也不错，这不有好的作用吗，所以还不想放弃，其实是给自己不想放弃执着找借口。多少个视频看了都没有什么收获，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其实下一个视频能刷到什么也不是完全随机的，在后台的系统中是有一定策略的，是有指标的，而指标数据的来源就是你看视频的时间长短。某个视频看的时间越长，后台系统就认为你对这种类型的视频就越关注越喜欢，这样你看的视频多了，后台系统就能够分析你喜欢哪些类型的视频，从而会尽量多的给你推送你喜欢类型的视频。这里我是想说，人总是有执着的，修炼是去掉执着，看视频不去学法，不是在放任纵容放大执着吗？那么旧势力就会钻空子，让你在你隐约还有执着的视频上看的时间长，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在这个视频上看这么长时间，甚至可能还会觉得视频中说的在理，其实是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执着，是那个执着觉得在理，随后就不断推送这种类型的视频，叫你更执着，甚至想放手机都放不下。有时候意识到了，我怎么看这个，这不是执着吗？可是后台建立起了你的喜好数据，他觉得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，只要你再打开短视频，就不断给你推送，你就会看到曾经执着的内容，给你造成干扰。
最近听同修说起一件事，说有个同修执着短视频，其家人同修没收了他的手机，他心里说，我还有个备用的手机，备用的卡，照样能看短视频。还听说有同修偷偷看，家人同修一进屋赶紧藏手机。其实他自己心里是知道看手机是不对的，还偷偷看，不想叫别人知道。我执着短视频的时候也这样过，有同修不但偷偷看，在其他同修多次劝阻下竟然不回家了。同修啊，你曾经跟师父发过誓言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毅然下到尘世。你曾经在被迫害当中，为了证实法吃了那么大的苦，如今却放不下一个巴掌大的手机。我相信同修在执着看手机这个状态当中一定也很苦恼，走到最后了，千万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啊，一定多学法。同修，你想没想过你天国的亲人在期盼着你回去呢？师父在修炼的终点站等着我们呢，快到终点了，不能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睡起大觉了呀。在这里给执着手机的同修提个醒，也是对自己的警醒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是怎么看起手机视频的呢？回想起来是觉得修炼辛苦，工作压力有时候比较大，就想缓解缓解，看会儿手机视频，放松放松，应该没什么吧。就这一念，其实这不还是人的思维，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这回我得在法上思考。我把疲劳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了，那么针对疲劳，我应该在法中找如何针对，而不应该认为就是那样的，好像无法改变了似的。我想到了练功，对呀，压力大疲劳的时候我应该练功，这样就在法上了，而不是用常人的办法看什么手机视频。结语，如今世上确实有各种因素的干扰，都能让人执着，只有把住法，大法弟子来源层次高，要求严，表面的各种表现上不会破一点谜，从表象上我们不会看出任何端倪，如今的各种表象只能让人更加沉迷在这里。我们不能把任何表象当作根本，当作认识事物的基础，只有法是根本，只按法修，不受现在各种因素的干扰，才能修那么高。这是自己现有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向内找，提高心性后身心的变化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8日。下面我将与同修在救众生发真相资料中遇到矛盾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后身心变化的一点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一天夜晚，我和 A、B 同修一起去某村发真相资料，我和 A 同修发一路线， B 同修单独发一路线。当我们发完一个桩后又到另一个桩时，我感到两侧胯骨既酸又痛，腿疼得迈步都吃力了，就剩大概十几户了。 A 同修对我说，B 同修可能回去了，因为相遇时他就剩六本了。我想 A 同修比我年龄大，身体瘦小，家中农活又多，剩下的我自己发吧。我说，把剩下的几本给我吧，你在这等着，以免让 B 同修来后发重了，浪费资源。 A 说，咱俩一起发快点， 要不就把剩下的给我，我走得比你快。我说，还是给我吧，你等着我，顺便歇一会儿。当我发完资料回来时，同修不耐烦地说，就剩那几家，咋去那么长时间呢？你体会到我的感受吗？走吧，怕你回来找不到我，不走吧，时间又很长了，我听到狗叫声以为出了什么岔，心里又很惦记你，真让人生气。我解释说，那十几家单独居住，房子离得远，每去一户得绕很远，所以才回来晚点儿。我想我说完情况后，同修就不会生气了，可他却越加来劲儿了，气愤地说，我说咱俩去你不让，我自己去你还不让，我走路比你快，非得你自己去。 A 越说越来劲儿，看的架势不说是不行的，好像气得不得了。听着听着，我心里沸腾起来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这不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吗？ A 接着说，啊，你知道那是啥心情？等人还不如自己去呢，时间长不回来，那是啥感受？在同修不依不饶的埋怨中，我感到内心十分痛苦委屈，同时两个胯骨更加酸痛，每迈一步都觉得很艰难，这双重苦楚让我的泪水在眼中打转。啊，你就是这样性格，谁说都不听，固执己见，一拧到底。同修的话就像机关枪的子弹，句句打在我倍感委屈的柔软的心坎上，我的心似钢针扎的一样痛，我再也忍不下去。忽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何为忍》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师父的法就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头上，顿时我问自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一个大法弟子吗？这20多年是怎么修的？你这是修炼者之忍吗？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忍不了了。我在不断地反问自己，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深感惭愧，我那翻腾波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我边走边想，我为啥厌烦同修唠叨呢？我怎么就没有为同修想一想呢？深更半夜，一个60多岁的女人劳累了一天，又冒着北方初春的寒冷，又担心同修，同修的心是多么焦急，同修的心是多么可贵呀，这能说是同修的错吗？我为什么就不能珍惜同修的无私付出呢？我顿时豁然开朗，向内找，我找到不让人说的心，爱面子心，烦躁心，我要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当作同修为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去掉一切人心，真修自己，和同修配合好，多救人。此时我无意间感到两侧胯骨处往下方刷一下抽掉许多带丝的东西，顿时胯骨变得轻松自如了，腿也不沉不疼了。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为我提供提高心境的机会。于是我迈着轻松的步伐，边笑着对 A 同修说，哎呀，你这一阵子数落我，真是帮我提高心性呢，我可真得到好处了。他回了我一句，给你得了呗。我说，反正我两侧胯骨也不痛了，大腿迈步轻轻松松，舒服极了。路过 B 同修家时，看见灯亮着，我俩会心地笑了，向内找真好。个人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